我们这一系列信息的总题是结果子传最高水准的福音。那我们这一篇第五篇的篇题啊，是借着正常的福音生活结果子。从这些题目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要讲的啊是传福音这件事，可是这里却有一个词叫做结果子。那么我们知道，在四卷福音书的头三卷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在末了呢，我们都看到主耶稣他嘱咐他的门徒们出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可是在最后一卷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反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里同样讲到是这个葡萄树，也是基督的扩增，但是呢，那里不是用传福音来说，而是说结果子。里面说来啊，主耶稣差遣门徒前去传福音啊，这是差遣他们去做一个工啊，这是工作的事。但是葡萄树结果子啊，它就不是一个工作的事了。葡萄树结果子是生命的事，果子是生命的出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传福音其实它是一件生命的事，我们要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啊。传福音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否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啊，觉得要传福音啊，就需要有一点啊特别的事发生啊，有这个属灵的能力啦，有个属灵的表显啦，或是呢需要有特别的祷告来求一个奋心，等到那个奋心降临了，于是呢啊，人就会被吸引，人就会被折服、被劝服，于是呢，福音就能够所向披靡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那么，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啊，主耶稣啊，他恰恰就是不做这样的事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要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传福音是结果子的这件事啊。好，那么我们呢就在我们的纲要里面呢有几个点，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从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看二章、三章、四章里面的一些事例，来看看主耶稣他到底怎么样结果子啊。那么第二章啊，我们从第二章的前半部，哎，恰巧这里啊就记载了一个神迹奇事，但是我们要来看看啊，主耶稣是怎么样来运用这个神迹奇事的。那就是主耶稣有一天呢，他到了迦南地去参加一个婚宴了。那么在婚宴，当然婚宴是人生最喜乐的时刻了，可是那天在婚宴里面呢、啊、却发生了一件非常扫兴的事啊，就是啊酒用尽了，没有酒了。于是主耶稣啊为了顾到他们啊，他就行了神迹奇事，就是变水为酒。这个变水为酒啊，就挽救了那个婚宴啊那个扫兴的局面了啊。好，但是变水为酒啊，这里圣经记载说它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但其实啊这个字神迹本来的意思是啊是表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啊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里面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好，那这个变水为酒的属灵意义呢，其实就是变死亡为生命啊。但是无论如何呢，借着这个神迹啊，的确啊人看了是很稀奇的，也很佩服的啊，但是主耶稣却没有利用这个神迹在那个时候传福音，他没做这件事。特别呢在第二章的后面呢、啊、又记载说，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啊，许多人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呢，他们就信入了他的名。可是下一节又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信托他们，这很有意思啊，人看着神迹来信入了主耶稣的名，他们是真的得救了，但是耶稣却不把自己信托给他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并没有要依靠神迹来传福音，不是，这不是他传福音的方法啊，而反而是到了下一章啊，我们就开始耶稣作为生命，他如何来应付各种人的需要，他如何来一个一个的结果子啊，就是要到第三章来了。好，那我们就看到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二开头就是有一个但这个字啊，因为第二章的结尾啊是很多人看到神迹奇事来找耶稣了，可是第三章有一个不一样的人来了，而且呢这次来的不是一群人啊，是一个人。 这个人叫尼哥底母啊。这里说，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到耶稣那里，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位尼哥底母其实是大有来历的啊。第一个，你看他是犹太人的官，那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当中的教师啊，而且呢，他又是法利赛人，这个是犹太人中啊最严谨的教派啊。那他又年高德少啊，而且呢，他虚怀若谷，非常谦卑的来找这位年轻的耶稣向他求教啊。这么样的一个人到主耶稣这里来，他又说：“我看到你所行的神迹了啊。”可是呢，尼哥底母不是来求神迹的，他是个教师，主耶稣也知道。啊，主耶稣知道这个人他是有心来寻求的，他不是来寻求神迹的，所以呢，主耶稣啊就直接的跟他说了啊，没有拐弯抹角了。主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位教育家来找主耶稣说，你行了神迹，你一定有神的同在。但是耶稣呢，不跟他谈神迹，也不跟他谈教育，他跟他谈什么呢？他跟他谈生命，你要重生啊。那么，尼哥底母啊，他就不懂了，因为他这个教育家啊，但是在他的这个教育的教材跟教法里面呢、啊，没有重生这件事，所以他听不懂啊。他说：“我怎么能重生呢？我难道要进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那么耶稣啊，就很平常的方式跟他谈，他说：“不是啊，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即使你能从你的母腹再生出来啊，那还是肉体。你要从灵而生，你要从水和灵而生。”当主耶稣啊跟他讲到灵的时候啊，尼哥底母完全不懂了。于是最后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事呢？怎能有这事呢？”好，那么他这一问啊，主耶稣就要关键的回答他了。而很有意思的是啊，主耶稣的回答啊，是根据尼哥底母的知识，根据尼哥底母这个人所知道的来回答他。所以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啊，之所以能有这件事，是后来他就说了，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啊，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啊。那么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可能我们读了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但尼哥底母知道，主耶稣也知道，尼哥底母很清楚啊，因为尼哥底母他是教师，他知道旧约的故事。这里就是说啊，以色列人啊在旷野背叛神了、啊，于是神就打发火蛇到他们中间，那么他们就被火蛇咬了，又人死了。于是呢，百姓就后悔了，认罪了。那摩西啊就向神祷告，于是呢，耶和华就要摩西做一条铜蛇，有蛇的样子却没有蛇毒，把这个铜蛇举起来，然后凡是被蛇咬的呢，举眼一看这个蛇，他就得活，就得医治了。那么尼哥底母很熟悉这件事情，但是尼哥底母虽然知道铜蛇的故事，但他却不知道这一条铜蛇只是个预表，这条铜蛇所预表的那个实际的，就是现在在他面前的这一位耶稣。但是呢，耶稣呢，他没有特别用什么样的神迹奇事，他就着尼哥底母所能了解的这个故事啊，他把他自己启示给尼哥底母了。那这就是什么事呢？就是三章十六节这个大家很喜欢的经节，就是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啊。我想啊，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他就听懂了，我相信啊，尼哥底母在那个时候啊应该是得救了。所以你看这个耶稣啊，他在这里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啊是非常平常的啊，就是两个人在那里对话，而且呢，主耶稣完全是根据尼哥底母所能懂的，他了解尼哥底母的需要，所以呢，两三句话就把福音传给了他。好，这就是主耶稣如何得到这第一个果子。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纲要啊，纲要的第一大点啊。第一大点说，我们需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以自然的方式来传扬福音。第一点说，主耶稣没有对尼哥底母说到神迹，他乃是说到生命的重生啊。第一小点说，虽然主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啊，他却不将自己交托在那些只对神迹有兴趣的人。第二，然而他的确把他的时间给了尼哥底母，因为尼哥底母不是寻求神迹，耶稣就能对他说重生，这是生命的事啊。所以今天原则是一样的，主耶稣甚至愿意在深夜花时间只对一个人说话，乃是说到 生命。行神迹的话，你就希望是群众很多人来看你的神迹啊。但是生命啊，就是一个一个去结果子。好，主耶稣在三章结了一个果子之后啊，还要继续去结另一个果子了，就到了第四章了啊。第四章很有意思啊，第四章的记载啊，从第三节开始啊，他说主耶稣他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地，往加利利去，然后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好，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如果你打开地图看了，从犹太地啊到这个加利利地啊，你有很多种走的方式啊，你会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必须这里讲的很强。为什么他必须去呢？你想啊，我们继续读下去就知道，不是地理位置的问题，而是啊，他要去那里等一个妇人，他要去那里等一个罪人，为了罪人的缘故，他必须去撒玛利亚啊。好，第五节说，于是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做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行路疲累，就这样坐在井旁。那时候便是午后六时。圣经讲午后六时啊，那其实是就是中午十二点的正热的时候，热正当中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就对他说：“请给我水喝。”原来他的门徒进城去买食物了。好，这个背景我们要稍微来讲一下啊。那么这个大热天，耶稣和他的门徒特地的到了那个井旁啊，那个井旁啊，士兵应该是都没有电的，恐怕没有人家的啊。为什么去那里呢？很奇怪。其实不奇怪，因为耶稣要在那里等一个人。那么这是一群犹太人，他知道要来的那个是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人呢，不喜欢跟犹太人在一起，因为犹太人鄙视他们。撒玛利亚就是啊，当西元前722年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灭了之后，掳了一些以色列人呢、啊、往撒玛利亚那边去了。于是呢，就有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那里混种在那里。于是呢，撒玛利亚人就成为一种混血啊。那么不是纯种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看不起他们，不跟他们说话啊。那么等一下会来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如果他远远看到那里啊，井旁有一群犹太男人在那里啊，恐怕他就不会来了啊。所以耶稣呢，就让门徒们进城去买食物，他一个人在那里静静的等候。于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了。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啊，看到耶稣在那里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啊，是个犹太人，可是他只有一个人啊，所以没关系，算了，我打水太辛苦了，我赶快去把水打了，走了就是了，不跟他讲话啊。于是撒玛利亚妇人还是来打水了，但没想到啊，这个犹太人竟然跟他说话了啊。耶稣就对他说：“请给我水喝。”哎呀，这一句话，你看就是平常的谈话，没有什么神机奇事，但这句话一下子就打动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了。你怎么会？他说：“哎，你这是犹太人，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啊，因为他知道犹太人不跟我们讲话了，你还跟我要水喝？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份降到低啊，姿态降低，然后呢，请他给他水喝。结果这个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下子啊，就向主耶稣敞开了，就敞开了。好。那么这个耶稣看他敞开的时候，马上就他马上就跟进啊，他说啊，哎呀，你要是知道神的恩赐啊，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啊。他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是个干渴的罪人啊，他一直要喝水，可是却不得解渴。他要这么大热天，因为他怕人家闲言闲语来看他，在这个没有人要来的时候，到这个大热天之下的这个井水，这看深不见底的井来打水啊，所以呢，他就说：“哎，我这里有好水要给你啊。”于是呢，这个马上就引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兴趣。可是他不服输，他就说：“哎，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个井又深，你去哪里给我水呢？我们这个井你知道吗？是我们的祖宗雅各传下来的，我们历世历代喝这个井的水，还给牲畜喝。你的水难道比这个更大吗？”好。那么耶稣就回答了，他讲了那么多，耶稣只讲一句话就把他这个大话给戳破了。他说啊，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又是一句话打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的心里面去了。他的确是啊，他每天这么辛苦来打水啊，那么一个桶子能够装多少水呢？啊，走那么远的路啊，提着那么重的桶子回去，只能够喝一下子，又渴了，天天重复这件事情，哎呀，人生真是苦短，真是非常的苦啊！ 啊，所以呢，他说的确是这样。那么主耶稣就说，我有活水要给你，这就引起了撒玛利亚妇人他那个想要的心了。于是他就说啊，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水赐给我啊？那么耶稣这个水啊，我们要看到第十四节啊，耶稣说呢，我所赐的水啊，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啊，耶稣又是用一个非常平常的说话，在启示一个非常深的真理啊。这句话我们读啊，其实如果细读的话，应该这样翻译啊，会更准确一点。就是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水源，然后涌上来成为水泉，直涌入永远的生命。你看这个井在那里啊，它就是连于地下那个水源的啊，但是呢太深了，甚至于你可能看不见，所以那个看不见在地底下的水叫做水源。但是这水源如果涌上地表来了，就叫做水泉啊。但它是其实是同一个水。那么耶稣跟他讲这件事啊，其实也是在启示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啊，他在第二章就说了，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呢，那个看不见的神啊，就是父神，而那个显出来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神就是子神。其实父跟子是同一位，就像在这个图画里面啊，井里面那个水啊，是那个看不见的水源。当这个水源涌上来的时候，这成为看得见的水泉，但是水泉跟水源其实就是同一个水。所以呢，主耶稣这个地方啊，其实给我们看了一个很美的图画，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大热天之下，有一个水井，它是从地下那个看不见的水源在那里，而有一个饥渴的罪人啊，拿着他那个有限的那个器皿啊，水桶啊，要老远来这里去打那个深不见底的水井来解渴。可是他就不知道那一天啊，那个深不见底的水源涌上来成为水泉了，而这个水泉就坐在井旁等着他来，并且呢要把这个永远的活水啊来赐给他。好，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幅图画在这个地方。好了，那么这个妇人呢，他想要这个水了。好，感谢主。但是喝活水啊，就是从神那里得着生命，必须啊，我们要得洁净啊，所以主耶稣还要帮助他来认罪。但是这里呢，主耶稣也没有用一种很宗教的方式啊，说来跟我跪下来好好的认罪啊，他用很平常的说话的方式啊，从旁边跟他说，好，那你去叫你的丈夫把他带到这里来啊。那这一句话又打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了啊，他回答说，我没有丈夫啊。事实上啊，他是讲出一半的事实来说谎，那么另外一半呢，主耶稣帮他讲出来了。他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你没有丈夫，因为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这个丈夫还不是你的啊，这个现在这个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于是呢这个妇人呢就说啊，我看出你是个伸言者啊。那么这里事实上主耶稣啊是帮他把他的罪说出来，而这个妇人啊一听到这个，他就承认了，他说，我知道你是个看出你是个伸言者了，意思是说我承认你所说的，他就认了罪了啊。但是认罪之后本来应该喝活水的，可是他又开始啊卖弄起他的宗教的知识来了。他就说啊，好，你要跟我讲神吗？来，我跟你讨论，我们的祖宗说啊要在山上敬拜神，你们又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也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了，人就说，天主教跟基督教什么不一样啊？就问说，你是哪个差会的啊？你是什么什么的啊？就表示说，他也知道一些基督教的情形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啊，完全不管这些，他就直接点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灵了，他说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所以在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认罪之后，他要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转到他的灵，来点活他的灵。这一点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他的灵就开了哈。他说，我们听知道有一个弥赛亚，他要来啊。就是说这个跟你说话的人就是他。在这里啊，主耶稣又把自己启示给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了，就像他把自己启示给尼哥底母一样，完全都是照着对方的需要，一个一个的很简单的谈话中，却把自 自己启示给他们了。于是这个妇人呢，哎呀，你看他那后面的行为就看到他真的是得救了，他水罐子也不要了，他不要打水了，因为他里面得了这个活水的泉源呢，就跑到城市里面跟人家说，哎呀，有一个人把我的事都讲出来了，这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他得救了。好，感谢主。来，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重点哈，第二重点纲要这里。所以主耶稣在井旁对妇人说到喝活水，第一小点说，这事例和尼哥底母的事例表明，花时间只和一个人谈话是值得的啊！当救主向他要水，说“请给我水喝”，这似乎不太像，不像福音信息。但下一句话，主耶稣就能转向福音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了。”第三，主耶稣乃是以非常自然的方式传扬福音，那妇人立刻得所启示。第四，主耶稣是智慧的，因此主不就着他的罪来传讲，反而当他求活水，主就对他说，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到这里来。主耶稣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让他赞同主，承认他的罪并且悔改。他也许就是说，你是对的，我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历史，我的生命和我的生活，那我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就是第六小点，他所需要的是运用他的灵接触士灵的神。他说这样做就会接受活水。这就是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如何在生活的对话里面呢、没有神迹奇事，没有那灵的表，所谓的那灵外面的表显，他就把福音传给他了。好，第二大点我们继续看，我们需要向主耶稣学习如何来接触人。第一，主说的方说话的方式是奇妙的传讲，他没有行神迹，没有用口才，并且没有在传讲时运用特别的技巧，反而他简单的和撒玛利亚妇人说话。我们都必须学习这种说话，真是需要学习，不简单啊！但是我们要学习。第二，主是带着生命的丰盛，以正常的方式说话。他和那妇人说话的时候，就照耀他，将他的元素射到他里面，因此他留下他的水罐子了。好，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发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这个福音。但是这还没有完啊！这个故事第四章没有结束在这里，我们要往下看第三大点啊。第三大点说呢，我们需要收割已撒下的福音种子。你看，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后面的部分，后面就说到啊，去城里买食物的主耶稣的门徒回来了，他们看到主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他们大概也目睹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回应反应啊，他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喜乐的丢下水罐子跑回城里面去了。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你跟他说话呢？那么主耶稣就说了下面这个很特别的话啊，35节，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看啊，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这句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啊！这个在他带撒玛利亚妇人得救之后，就讲了这句话。这个、我们也常用这句话，但是啊，这句话，我们还是要更深的看这句话啊。他说：“你们不是说收割的时候到了吗？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发白。”那么37节，他又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那么他现在呢，不是要打发门徒去撒种了，他是打发他们去收割。那为什么能收割呢？因为有别人撒了种了。那么他就在指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刚刚得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呢、他举的这个例子，因为怎么那么这么快就收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已经有人撒了种在他里面了。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因此呢，他的先祖啊，他说雅各是他的祖先呢、他也知道亚伯拉罕呢、所以这些神的应许的事也已经从他的那个祖先呢、传到撒到他里面去了，所以他是人撒过种的。因此呢，主耶稣那天他就收割了这个果子。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看啊，哎呀，这个举目向田观看啊，举目向田观看，你看我们现在身边的人啊，现在特别啊，这个资讯这么发达啊，恐怕你真的能找到一个人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吗？我看很少啊，我看很少。你就是到偏远的地方去啊，你说要找到没有听过耶稣的，恐怕都不太容易了。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呢，都是人撒过种的啦，都是所谓的田啦。这里不是地，而是田。什么是田呢？就是里面有种子撒下去的地方，就叫做田。而这个田里面将来是要长出庄稼来的，而且这庄稼需要有人去收割啊。这个啊，真是我们需要得很大的光照啊。不是没有庄稼，而是我们没有举目向田观看啊，举目向田观看。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再说第一重点，说主耶稣没有宣告或宣传他今天要做的，他只进行了一次短程旅行，并且在途中传福音。他只供应生命给人，不是撒种，而是收割庄稼。在三章他收割一个男子，在四章他收割了一个妇人。第二，许多人多少都听过福音，这就这一面说我们不需要撒种，种子在先前几个世纪已经撒了，现在我们需要出去做收割的正常工作。我们就像那些门徒啊，看不懂这个，你跟这个妇人说话干什么？他是撒玛利亚人啊，可是他得救了，为什么得救？有人撒种了，撒了种，所以事实上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在田里的，我们要去收割。那我们怎么能够具体的来讲，我们要怎么样向田观看呢？我们的田在哪里呢？广义的说，你四边看去都是田啊，但是我们都不认为啊，是他们是可以传福音的，就像门徒不认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可以得救一样啊。这个事实上啊，这个李弟兄啊，他在这个活力牌的信息里面啊，他就说啊，我们应该坐下来啊，把我们的朋友的名单啊列下来，列名单啊。他说可能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会觉得我没有名单可以列，但是如果我们坐下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列名单，会发现呢、啊、我们起码都有100个名单啊。那你看我们现在啊，像我们这个 LINE 上面的这个手机里面好多群组啊，又是这个同学会啊，又是那个什么会啊，都是人啊，但是呢我们却不认为他们是田。但是耶稣说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都是田啊。你以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啊，她是人撒过种的啊，所以呢，怎么样能够向前观看呢？我们最近蒙的一个光照啊，就是我们需要列名单啊，我们需要列名单，把我们的周围的同事、朋友啊、同学啊，还有我们的邻居，我们所认识的人呢，其实啊，我们越列名单，越为他们祷告呢，神就会让我们看见啊，庄稼真是发白了，真是发白了。那么前几天我这点用这样的光照啊，我就在啊我这个走去会所的路上，有时候要买早餐买午餐啊，就特地来买的时候啊，跟那个店长啊那先聊几句，然后道平安啊，让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就这样讲了几次之后啊，哎，他说哎，我跟你们的里面的哪一位姊妹很熟啊，我认识他呀，嘿，你看又是人撒过种的了啊，他就很敞开。那么事实上啊，我们的身边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实在是需要好好的把名单列下来啊，不是没有庄稼，只是我们不懂得向田观看啊。感谢主，要是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像主耶稣啊，他为什么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因为相信撒玛利亚妇人在他的名单上，所以主耶稣为他祷告祈求，他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名单的话，如果我们照着这个名单祷告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必须做许多事的人。我现在必须要操练灵了，因为等一下我要去见到那个店长了，我要跟他打招呼的，我赶快呼求主名，我必须啊。还有呢，我必须去那里买早餐了啊，因为我要接触他。那么这就会使福音成为我们的生活，而在这个生命中把福音传扬出去。愿主祝福我们。
感谢主，我们接续来看这篇信息，讲到借着正常的福音生活结果子。那我想首先是需要来看这一系列的信息是在李弟兄文集1973年到74年的第二册，为着教会的建造，正常结果子和牧养的路啊，是第六章。好，我们感谢主，这个主将这个李弟兄的文集留给我们啊，也谢谢弟兄们这样子的劳苦配搭啊，我们可以一起在主里接受成全。那在这个系列啊，这本书的这个里面呢，有四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啊，李弟兄开头讲的这个话，我觉得很重要，有四方面。他说，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做事的部分， 需要生命和技巧，生命需要成长，技巧需要训练，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有这样的训练。第二，教会是一个在各方面都需要生命的生机体，所以我们要将生命服侍给人，所以就连我们传福音也是同样的负担，要把生命服侍给人。第三，因着我们要把生命服侍给人，我们要拿起负担来照顾不信者、年幼的信徒、初信者，还有较软弱的信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把生命供应给人，特别是要带着负担来照顾不信的人、年幼的信徒、初信者，还有较软弱的圣徒。第五，就着我们这些服侍的人来说，为着我们要把生命服侍给人，我们需要被主彻底的对付，好叫我们能够把生命供应给人。这是关于这个系列开始的话。那就着这篇信息，接着刚刚弟兄所说的，我觉得有几个要强调的部分。第一个，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主他不信托给寻求福音的人。那照着我们传福音来说，就是什么样的饵就可以钓什么样的鱼。我们办医病的大会也会有人得救，但是那是得着某一种的人。我们请爱宴，很多的人来吃爱宴，听福音也有人得救了，这也得着某一种的鱼。李弟兄在这个信息里他就说，我们要借着经历基督做吸引人的因素，用正常的方式来得着人。所以这里我们说，什么叫做借着正常的福音生活来结果子呢？就是用什么样的饵，这个饵是一个正常的饵，不是所谓的神迹的饵，不是所谓医病的饵，不是所谓只是爱宴的饵，而是叫做基督做吸引人的因素的那个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看到了神迹，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不是因着神迹，他就知道他是从神来的。尼哥底母他盼望寻求神，跟寻求神迹是不一样的，所以借着他寻求的心，他就遇见了基督。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说正常的福音要结正常的果子。再来我们要来看这个正常的福音，事实上就是归结到一个叫做正常的生活，而这一个正常的生活照着主耶稣的榜样来看，就是神圣的生命在属人的生活当中活出来了，彰显出来了。主耶稣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神圣的生命从他彰显出来了，特别他要把生命服侍给人也是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李弟兄他开头所强调的话。再来，这个福音的生活就是一个叫做日常的生活，所以刚刚弟兄说他去买早餐，这个买早餐就是一个叫做日常的生活。在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个人是预备好要把福音、要把生命供应给人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盼望在这里交通的就是我们若是要把这个福音给人，那我们就需要学着来这个叫做传这个生命的福音。在这个经文里面，我这次读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有味道。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那这个得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说就是尼哥底母那个叫做重生，是我们经历这个神圣生命的开始。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刚刚弟兄特别所强调的，他说主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这一类的信息，这里的这个永远的生命是讲到这个神圣生命永流的目的地，也可以说是这个神圣生命在所有信他的人里面那个永流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有这个经历神圣生命的开始， 也有这个叫做经历神圣生命的终极完成。那中间啊，有一个圣经节，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6节，刚刚说到要传福音，传福音的人叫做撒种的人，传福音的人也是收割的人。在四章三十六节他说，收割的人得工价，收积五谷，归入永远的生命。啊，那个归入啊，在这个英文里面或中文里面的注解都说到，也是叫做为着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可以领会，这都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这里的永远的生命，也不是讲到那个开始得着永远的生命，而是讲到这个永远生命的总和。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啊，李弟兄他的这个题目啊，他说我们要传福音，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换句话说，我们若传福音，我们就能够为着这个叫做永远生命的总和，这个神圣生命永留的目的地的终极完成啊。我们传福音不只是叫做带人得救，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乃是为了叫做得人得永远的生命，另外把人带到这个永远生命的这个终极完成。而我们这个所有的服事，就是叫做为着永远的生命，根据这个永远的生命来把人服事到这个地方。第三在刚刚那个信息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领会，就是啊，在这个第二大点的第二个终点那里说啊，主耶稣是带着生命的丰盛，以正常的方式说话。主和那人妇人说话的时候啊，就照耀他，将他的元素照射到他里面，因此他留下他的水罐子。我们常说我们要用生命来这个供应人，用生命的方式来传福音。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来说明什么叫做用生命供应人，什么叫做用生命的方式来传福音。当然首要的我们是要学习说主的话啊，我们当然需要来问候人，但是在这个信息里就帮助我们看见，哎，主很自然的就转到这个主的话上面去了。感谢主，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部分，因为主的话就是这个神圣的生命，主的话也带着这个神圣的光。另外呢，这个用生命的方式来传福音来对待人，事实上跟人的灵很有关系。所以在跟尼哥底母的说话里面就说，人必须从水和灵生。而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里面也说到，敬拜神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啊，用我们现在普通讲的话，就是我们要点活人的灵。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重点不是用道理教训知识来征服人，来好像说明一件什么事情，我们重要的是要把生命供应给人，要点活人的灵。而在我们这里所看见的一个这个执事信息的这个摘录里面，在37页那里就说，主非常的智慧，他不就着他的罪来传讲，反而当他求活水的时候，主就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到这里来。他说因为这句说到他丈夫的话，就摸着他的良心。那事实上这个摸着他的良心，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叫做点活人的灵啊。人的灵有三个主要的功用，叫做良心、交通还有直觉。所以就着这个不信的人来说啊，借着我们的说话，借着我们说神的话来点活他的灵啊，就是来帮助摸人良心的感觉。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的事例里面，刚刚弟兄也说了，在启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前，主耶稣事实上先启示他是那个被举起来的铜蛇。同样的，我相信铜蛇这件事情也摸着了尼哥底母，教训他是一个教师，没有办法帮助人，但是他们需要的就是主耶稣把神圣的生命供应给我们。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前面我觉得需要加强的几个点。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第四个大点，开始说到我们需要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过福音的生活。在第一个重点说，我们都必须有负担到主面前去，并且在这样的生活上得建立。 那在这个执事的这个信息里面啊，当然说到说我们不是要特别为着求所谓的复兴，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字叫做奋兴来进食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为着过福音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的祷告的生活啊，这个祷告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什么要叫做祷告成为我们的生活呢？我想我们都可能听过这样的发表，就是啊，李弟兄说他的祷告啊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但他也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不祷告。这就好像我们的呼吸一样，我们不能啊超过甚至啊一分钟不呼吸，但是我们也不会长喘一口气超过30秒一分钟。呼吸就是我们的生活，为着我们能够有一种叫做福音的生活，我想在这里说我们需要有一种生活的建立，这个生活的建立首要的就是祷告的生活的建立。刚刚弟兄说我们需要坐下来列名单啊，列名单并不是动我们的脑筋啊，列名单乃是转到主的面前去啊，盼望主指引我们。等会我们会看见啊，有一个纲要里面的说法，就是啊，事实上主已经在创世之前拣选了并且预备了这个所有的福音的对象。当我们在祷告里面转向主的时候，主就会在我们里面指引我们，带我们到他所预备并拣选的对象。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有负担到主面前去，这个就是祷告，并且在这样的生活上得建立。第二，我们都必须看见正确正常的福音是什么，那就是主耶稣所完成的。他花时间得着一个男子，又再花时间得着一个妇人，他不是去收割庞大的人数，乃是一个一个收割。我想这个收割这个字同样啊，也是帮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叫做生活的事。收割没有办法叫做你要收割的时候去收割，事实上收割是经过了撒种，经过了施肥，经过了可能除草，经过了好多的阶段，那个阶段都是叫做生命的过程。这些生命的过程最后就到了一种的情形叫做收割。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这里学习照着这个生命的情形来啊服侍这个福音的事情。这个中国人的故事就是揠苗助长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就是这个人啊，他啊不是照着这个生命的方式，他想要怎么样一种神奇的方式，希望这个苗啊一天就长大了他就能收割了。但是啊我们认识这个福音啊也没有这个揠苗助长的这个神迹的东西，这个它就是一个叫做生命的事。所以在这个执事信息里面也是这样的说，主主宰且智慧的用收割为例证来描绘正确的传福音。收割无法一夜就预备好，乃是花了相当时间耕地撒种浇灌并照料农作物之后才有收成。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啊是觉得看别人做都好像很简单，自己做哇觉得好辛苦。我们在这个召会聚会里面常常听到有人起来做见证，哇某某人又得救了，或者是他又带着某某人得救了，我们都觉得是不是主特别祝福他啊，怎么都让他好事都让他遇到了，好像他都遇到神迹了，我们呢好像就遇不到神迹。事实上啊我们都要认识福音就是一种的叫做收割啊。事实上或者是别人已经劳苦了你收割，或者是你自己要学习过一种叫做福音的生活，经历一种生命的历程，结果你就可以怎么样啊，叫做到时候因着你流泪撒种，到时候你就能够欢呼收割。所以啊我们不要看别人做得很容易，事实上啊可能他私底下花了很大的劳苦在人的身上，那主呢就可以在不同的方面祝福他。我相信啊我们也有这种的经历，就是啊我们对着某一位特别的花功夫去劳苦，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但是在一个时间里好像有另外一位很突然的借着我们就很奇妙的就接受主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主要帮助我们认识啊，这个是一个生命里的事，也是一个主的预备。这个是第四个大点的第 二个终点啊，第三个终点就说，主耶稣就是这样过福音的生活，无论他往哪里去，福音就是他的生活。我们该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所在意的是分赐生命，帮助人得重生，并喝活水，这是正常日常的传扬，是照着生命的啊。这里说福音就是他的生活啊，这个夜里其实主耶稣啊是要休息了，但是他传福音。这个主耶稣啊，他在啊这个井旁啊困乏了，想要喝水，但是他啊传福音。所以啊，意思就是说啊，不是叫做哎，我今天啊预备好了祷告，觉得自己啊圣灵充满，然后啊又是啊天气非常的舒适，同伴啊邻里也好像很刚强喜乐，然后我们啊哎出去传福音，就觉得万事俱备。事实上啊，是一种的生活。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生活里面啊有这种经验，很多的事情啊都不是我们预备的，也不是我们预期的，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子发生了，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这里啊学着来经历，学着来过。所以福音也是一样，这个人他在这里寻求主，人在这里需要耶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就在这里啊，在我们的一种的生活里面学习过福音的生活，也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叫做无论物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第五个重点，我们还是把它读完。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有福音，因为福音是我们的生活。没有福音的生活，教会生活是空洞的。主耶稣就说啊，这个他的食物啊，就是实行父的旨意啊。同样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啊，只是啊，好像有所谓的教会生活，却没有在这里有真正的福音啊，也是一样，我们仍然觉得虚空，不够满足。第五个大点，还有第六个大点啊，在这个李弟兄的这个信息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字，一个字叫做及时，一个字叫做常时啊。所以我觉得第五个大点就是讲及时，第六个大点是在讲常时。物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啊，好像啊，如果你在马路上忽然看到有一个人跌倒了，怎么办啊？你要及时的去帮助这个好像要跌倒的人。所以呢，并不是啊，你守在马路边，然后啊，再看有没有人跌倒啊。他不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就遇到了。所以并不得时不得时，得时就是叫做有机会，不得时叫做没有机会。但是啊，这个机会是怎么样？叫做随时发生的。所以啊，得时或不得时，是给一个叫做有一个人他预备好了，及时能够伸出援手的人。所以这个世上有人说啊，机会是留给预备好的人。福音也是一样，福音的对象是留给预备好的人。所以李弟兄在这一段话里，他最后啊，他就有一个这个四个字四个词来形容这个，叫做物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他就说我们需要及时，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需要迫切，我们需要专注。感谢主，我们盼望我们在福音的事情上，我们要学习及时，我们要学习预备好，我们要学习迫切，我们要学习专注。在这里就用啊农夫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特殊的农夫。对我们而言，每天都要为着撒种，并且为着收成。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物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用全班的恒忍和教训，叫人知罪自责，谴责人，劝勉人。”农夫啊，就是真的需要全班的恒忍的，他认识这个作物的生命，他也要过一个叫做农夫的生活。那他在那里呢，学习啊用生命来照顾。那这个用生命来照顾，就是我们传福音来说，这里的教训应该就是神的话，就是神圣的光，使人能够知罪自责。他说我们是特殊的农夫，对我们而言，得时是我们有机会时，不得时是我们没有机会时。第三终点，无论我们有没有机会，我们都要预备好。预备好的意思是迫切、专注、 并且警醒。我们需要是及时的传道人，是预备好的，不需要进一步的预备，我们随时随地都该预备好。我们在超级市场、公车站、办公室和教室都预备好。上一堂刚刚这个弟兄说，我们要举目向田观看，所以你就要看看你的田。这里就说超级市场也是你的田，公车站也是你的田，办公室也是你的田，教室也是你的田。好像啊，刚刚弟兄说早餐店也是你的田。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超级市场和公车站啊，好像是叫做生门，意思就是说那个可能是你临时遇到的陌生人。办公室还有教室应该就是所谓的熟门，有你的同事同学。那在那里呢，我们都应该要为着这些人寻求。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主所预备好的庄稼，已经有人撒过种的对象，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预备好，在适当的时机里面，我们就要能够学习来供应生命。这里说我们不该说这个不是传福音的适当地方、适当时候或适当的人。每个地方都是适当的地方，每个时候都是适当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适当的人。我们在说夜里你要休息了，不是适当的时候。正午干渴的时候，可能你也不觉得是适当的时候。哇，来了一个比你年纪长的又有学问，是不是适当的人呢？来了一个你觉得不道德的，你要不太看得起他的，叫做撒玛利亚人，你要不要跟他传福音啊？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有这种感觉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从来都没有适当的时候，从来都没有适当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过传福音的生活，我们就认识所有的时候都是适当的地方，所有的时候都是适当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适当的人。事实上主耶稣很有智慧，我们必须要说啊，他让不适当的地方都变成适当的地方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我相信如果我们要摸他的良心啊，门徒若一群人在旁边，我想这个人大概也不太容易啊敞开。所以啊，主耶稣选了一个正午，选了一个他去打水的时候，又啊把门徒们给支开了。哎，在一个叫做公共的场合，空旷的地方，主耶稣跟一个妇人谈话，但是呢，哎，却没有其他的人在那里啊，影响或者是打岔。感谢主，我们觉得啊，我们都要在这件事情上跟主啊学习，好叫我们能够在这里啊来合适的接触人。第六个大点说，我们不该期待大复兴，乃要正常的结果子啊。这里就说就是常识啊，常识，及时遇到机会，随时把握。常识我们要有一种的预备。这里说主耶稣日常的生活就是他的福音传扬，因为他这样的生活，神就差遣适当的人到他那里去，他也将人带给神。第二重点，我们若都这样生活，主神就会差遣他所拣选的人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果子收成。我们如果读这两句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哎，好像我们要在那里被动的等主啊会把适当的人打发到我们这里来。但事实上呢，李弟兄在讲这两句话的时候啊，他事实上是在讲撒玛利亚妇人的例子。所以呢，当然我们也可以领会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是啊尼哥底母啊他啊来找主耶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就像刚刚弟兄在信息里也讲了，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是什么意思呢？在那里啊有一个神已经拣选并且啊预备好的妇人，但是仍然需要你的配合。仍然需要你怎么样啊，叫做刻意绕路，仍然需要你啊叫做啊必须经过来啊把这样一个人寻找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需要经历主。我相信啊，我们可能就像这个在使徒行传的八章的腓力一样，当腓力在那里行走的时候啊，圣灵就对他说话。埃提阿伯太监是一个神所预备好也是神所拣选的人，但是啊，神需要一个腓力，传福音的腓力，时时在灵里警醒，受主的引导来去接触这样的人，而不是叫做守株待兔，被动的等待这样子的人到我们这里来。 然后李弟兄给了我们一个、啊、叫做正常福音生活该有结果子的情形。他说啊，每年都会有果子收成。什么叫做正常的福音生活来结果子呢？我们都看到这个自然的情形，自然界的情形，自然界的情形啊，大部分的果树啊，起码一年一个收成。所以呢，我们啊，今天在主里，我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啊？跟主祷告，主啊，如果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正常的福音的生活，我们在生命里面传福音，接触人，学习在这里啊，把生命供应给人。主啊，求你也是让我们啊，能够每一年至少带一个人到你面前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啊，在神的面前啊，都需要许的一个心愿啊。我们不要有一种的感觉说，好、啊，我们就在这里等主把这个他所拣选预备的人派到我们这里吧。事实上啊，我们在这里需要负一个责任，就好像这里所说的这个农夫，这个农夫啊，他照着这个所谓的季节，这个时节啊，去叫做撒种，叫做啊耕种啊，到了时候他就要收割。那我们盼望主真的祝福他的召会，主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啊，至少一年带一个人到主面前去，使他们成为长存的果子。第三个重点，我们若正确的生活，日复一日，人会一一被带到主面前，并进入召会生活，这就是正确的传扬福音。借着这样的生活，且做这样的人，我们就会常时享受主的同在、供应和基督的生命。这个在这个知识信息里面，我也有一节非常的有一句李弟兄的话非常的摸着。他说啊，仇敌的狡猾会使我们太好高骛远，仰望将来而忽略现在。我们不需要仰望明天，也不需要祷告三年求大复兴来到。我们只该为今天而活，并照顾一个尼哥底母。我很有印象，当我们准备去俄国这个开展之前啊，弟兄们啊，让我们读一个手册。这个手册是啊，李弟兄对所有赴俄开展的圣徒们的交通。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到：我们没有明天，我们只有今天。我们只知道要劳苦在神的面前。所以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服事叫做不期待大复兴，乃是正常的结果子，就是我们把握每一个今天，在每一个今天我们都抓住机会，在神面前过一个正常的传福音的生活。在这里所说的叫做照顾一个尼哥底母，结果主啊，他就会把这个人啊带给我们，照着正常的生命的过程来喂养小羊。在这里啊，李弟兄就说，在约翰福音说到收割庄稼，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到结果子，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说到喂养小羊，这些都是叫做生命的方式，叫做正常的方式。我们盼望我们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叫做这样生活并且做这样的事的人，我们就会享受主。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第五个终点，他说我们会有许多可供应圣徒，并有许多可用以进攻用的，这会充实并拔高我们的聚会，并且使我们活而喜乐。啊，李弟兄在这个信息里面，特别是说到，他说一个只有年长一代而没有孩子的家庭，不会是喜乐的家庭。他说照顾孩子是一件麻烦的事，但是呢，他说啊，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有许多的没有孩子或孙子的话，是何等的可怜。而李弟兄他说他最高的喜乐就是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有各种年龄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也盼望啊，有这样的光景，叫做在召会生活里面有各样年龄的人。我相信可能在这个训练里面呢、啊，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啊，年纪啊，或者在神面前的年纪啊，都是有一段年纪了。可能我们都是啊，这个在主里面啊，属灵的爷爷奶奶、父母亲，起码是哥哥姐姐。那我们是属灵的年纪有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实际有叫做属灵的弟妹呢？属灵的儿女呢？或者属灵的子孙呢？我们就要求主 啊，真是把这样的果子赐给我们。啊，叫李弟兄啊，他说啊，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是叫做活而喜乐的，主要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第六，这样结果子就是召会生活正常的生活，我们都必须在福音的生活上得建立。我们盼望这个主啊，真是借着这样的这个训练成全我们，开始过这样一个正常的福音的生活，并且每一年都能够结果子啊，叫荣耀归给神，我们的喜乐也得以满足。阿门。